真和印祥终于回到了京城，礼部侍郎宋文运率领着百十来位官员赶到码头来迎接，并且预备了20多桌酒席要给他们接风洗尘。胤禛虽然入席了，但是却没动筷子。胤祥不管那么多，管你3721呢，既然预备了我就敢吃。老八胤祀见胤禛坐在那儿只是出神却不动筷子，笑嘻嘻的劝他：四哥，你倒是动动筷子，如今的事儿啊，可不就是清楚不了糊涂了的吗？胤禛却十分认真的说：哈哈，不，我这个人呐，一向就喜欢清楚，不喜欢糊涂。要说呢，我也不是不敢吃这个饭，一来呀，我确实不饿，二来呢，我是在想，摆这么多酒席恐怕要300-400两银子吧。天下这么大，这么多的官员，总是这么个吃法，那得吃掉多少银子？如今我们真的富成这个样子了吗？哼，我想要是省下这笔应酬的钱呐，那能办多少事儿啊。众人一边吃一边听他教训，一个个气得无可奈何呀。一会儿这个说：这鸡怎么做的？还蛋死了。那个说：哎呦，不好不好，这鱼刺儿还刺儿太多，你瞧，扎着我牙花子了吧。礼部司仪馆的司官刘典突然拍了自己一耳光，啪的一声响。姚谢问他：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刘典笑了笑说：呵呵，没什么，这蚊子叮人。宋文运一边干笑一边说：哎，四爷，您倒是用点啊，你瞧菜都凉了，请请啊。啊，老宋啊，我真的是吃不下呀。路过落马湖村的时候啊，韩春和请我，一只烤猪就是100多两银子。我跟他说：你瞧瞧我身边这两个孩子，他叫狗，他叫坎儿，父母都叫饿死了。我买一个使唤丫头，身价只要5两银子，这都是民脂民膏啊。胤祥一边啃着一只鸡腿一边笑着说：哎呦喂，四哥，懂了，我们都懂了，您好歹也用一点吧。胤禛却突然脸色一变，站起身来扬长而去。胤祥打了个饱嗝，红着脸也急忙起身说：得了得了，我吃饱了吃饱了，哎，你们只管慢慢吃慢慢吃啊。也就跟着出去了。胤祀一看宋文运等一大帮官员们面红耳赤，十分的尴尬，急忙起身安慰他们几句：哎，我说老宋，四爷他就这脾气，都瞧着我的脸，别往心里去啊。行了，我也吃没了，你们慢慢用慢慢用。说着话也跟出来了。他们兄弟这么一走啊，这里边的官员立刻就像开锁猴一样放肆起来了。刘典用筷子敲着菜盆子大声说：来来来来来，诸位请请，他们不吃还咱们吃啊，哎，你们发什么呆呀？怎么是这宴席不好吃吗？吃吧。姚谢一边给宋文运斟酒一边说：我说老宋，今儿咱们这拍马屁呀，可真是拍到马蹄子上喽，呵呵，不但没拍响，还让马蹄子把咱们脸都给踢白了。不过也只好认倒霉了，还别说咱们呢，二个爷们也被他弄得鸡飞狗跳墙呢。一个参将举着杯子笑着说：哎呀，有什么晦气的，走就走了呗，反正这宴席已经预备下了，还不吃白不吃，咱们吃了也白吃，那就吃吧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咱们今儿这事儿办的吧哈，他还真是那个俗话说的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，出力不讨好。其实叫我看呢， 这是早就编排好的，什么沟啊坎儿的，世上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吗？哼，十不全十十轮呐，把欠债官员的名单呢都开给皇上了，头一个就是曹寅，第二个是穆子胥，那都是擎天宝驾出生入死的勋贵，等着瞧吧，看是谁过不去沟坎儿。印祥啊虽然出去了，但是他因为上了趟厕所所以还没走，回来的时候啊见狗和坎儿都在席棚外边等着自己呢，就笑着说，哎呦你们两个小鬼头怎么还没走啊？狗用嘴往席棚里努了努，没好气的说，哼，你听听你听听，这些个混账们都说的什么话。印祥侧着耳朵听听，里头果真是七嘴八舌，不凉不热，不酸不辣，指桑骂槐，隐隐约约还听见有人说什么龙生凤养有九种，老鼠代代会打洞，听这话的意思好像是含沙射影骂自己呢，不由气得脸色苍白，他一边带着两个孩子往外走，嘴里一边说，等着瞧吧，我非整着整着他们不可。坎儿一眼看见河岸边呢拴着二十几匹马，知道这都是棚子里喝酒的那帮官员们骑来的，如今人都在吃酒嘛，没有人看管这些个马，他眨巴眨巴眼睛在印祥耳边嘀咕了几句，印祥眼睛一亮说，嘿呀好法子，小鬼头可真有你的，行只管坐去，出了事儿都是十三爷的。坎儿点点头，神秘的一笑，从怀里取出一挂鞭炮，走到一匹马跟前，把这鞭炮啊就牢牢的拴在马尾巴上了。狗早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赶紧上前解缰绳，一边打着了火一边笑着说，十三爷，呵呵，待会儿啊有点不雅观呐，这爆竹一响咱们就得撒丫子跑呢。说着把马牵过来，印祥见他点着了面子，照着马的屁股狠命就是一脚，笑着说，给你主子凑凑信了，叫他们再骂。那匹马被踢了这么一脚往前跑了几步，刚刚站住脚，尾巴后边拴着的爆竹啊噼里啪啦就响起来了，这马惊得一跳老高，长嘶一声就向棚子冲过去了，顿时里边像老鳖反弹了似的，人叫声、桌子翻倒在地的声音、马嘶声、杯盘稀里哗啦摔碎的声音，也不知道怎么折腾了。印祥得意的一笑，说了声走，三个人便直奔八贝勒府来找胤禛。来到八贝勒府门前，三个人这才放慢了脚步。大门口看门的长随没一个不认识印祥的，见他们三个人来了，便带着他们直奔印寺的书房一姓斋。只见胤禛的三个儿子弘时、弘历、弘昼都毕恭毕敬的伺候在斋门口呢，大的呢不过八岁，小的也就五岁的样子，都是小孩子，身后还簇拥了一大群太监丫头老婆子。长子弘时见胤祥他们过来了，急忙抢前一步双膝跪倒，说了声，十三叔回来了，刚才爹爹还问你来着。弘历、弘昼俩人趴在地上磕了个头，起身一头扎进胤祥的怀里，像扭咕噜糖似的撒娇。这时候胤禛在里边已经听见了，出来了瞪了三个儿子一眼说，行了，放开你十三叔，高福带着你三个世子爷回去，告诉福晋我是钦差，明天见过皇上才好回家，也给吴先生、文爵、姓殷他们带个话。印祥把两个孩子抱起来，在两个孩子的小脸蛋上一边亲了一口，这才又放下了，回过头来说，哎呀四哥你也真是的，父为子纲做的真是到家，哎，就把孩子调教的像地猫鼠似的， 虽说君子抱孙不抱子，但没了这份天伦之乐，那还有什么味儿呢？回过头来又说，狗坎儿，你们也跟着三个爷回去，把我从无锡买的泥人啊、折扇、香袋什么的，还有那个竹子编的蝈蝈笼子都给他们。又逗了两个孩子一阵，这才进书房和印四、印真吃茶说话，一切安顿停当。印四亲自摆好了点心，这才摇着香妃竹折扇坐下，诚挚的说，四哥，兄弟有一言相劝，不说呢憋得慌，说了吧又有点怕您不爱听，不知该怎么说。胤禛目不转睛的盯着胤祀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扑哧一笑说，
呵呵，
是吗？我就那么厉害？你说就是了。四哥，你天生啊就有一股子煞气，言威逼人，群小虽怒却不敢不敬，这原本是难得的，但是古人也说过，扰扰者易折，强不胜弱，柔则能持久，有的时候柔能克刚嘛。我想呢，总要刚柔相济才是万全之道。你在红城募捐的事儿，我听了心里特痛快，但是北京城这么大，什么小人没有啊，所以也就难免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胤禛一眼，没再往下说。胤禛笑着问，哦，他怎么不说了？都说了我些什么坏话呀？只管讲啊。四哥，我这儿呢有一份揭帖，写的特阴损，是刑部接过来的，让我给扣住，没让往里头递的。说着从案头书下边捡出了一张黄纸递给胤禛。胤禛接过来一看，只见上面是这么写的，告状人盐商柳下直，极恶伯夷叔齐兄弟二人，倚仗父祖二兄之声势，发掘许由坟冢，又串联安徽奸臣柳齐、陈延康，纵恶奴年某敲诈民财，皆责而渔，穷凶极恶，逼县首阳山微田300亩，有气无交，重侯虎剑具，气司武王至尊，上戎扣马而见，区区蝼蚁遭逢尧舜之事，岂无仗马之名，姬妾上告。胤禛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是他在安徽啊，让那些个盐商们拔毛，激怒了他们，也不知道从哪儿买了这么个刀匕首，写了这份揭帖呀，骂他们兄弟二人，也等于是告他们俩人的状。胤禛看完只是微微一笑，递给了胤祥，笑着说，哈哈，老十三，你拿去看看，你还别说，文笔不坏呀，不知道是花多少银子买的，你看看吧。回过头来又问老八，怎么样，老八呀，还有什么话呀？老八沉吟了一下才说，四哥，别的也没什么了。再有呢，就是刚才的事儿。要说呢，他们好心好意的摆了宴席，来给您接风。虽然说四哥做的不差，但是我觉得稍微过了那么一点儿。人家高高兴兴的跑来接风，你呢一点人情都不给，也让他们太难堪了点儿。胤祥听了这话，在旁边偷偷一笑，心中暗想，哼，后来的难堪你还没看着呢。胤禛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哎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月如无恨月长圆呐，又想马儿跑，又想马儿不吃草，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啊。他略一停顿，转换了话题， 哎，对了，老爸，皇阿玛近来身子骨如何呀？啊，还算结实。今年一夏天呐，他老人家都没离开畅春园，但是精神好像真的不如以前嘞，有点爱忘事儿。就说前不久那件事吧，漕运总督啊，吏部推荐了丰盛运，他呢已经批准了。可是召见吏部的人的时候又说，哎，怎么新任河都丰治人还不进京引荐呢？弄得吏部的人干瞪眼儿，也不敢回话。还是张廷玉机灵，在一旁提醒他说，如今的河都啊，是大阿哥的门人丰盛运，他这才想起来。说完抿嘴一笑。印祥接过话茬说，哦，丰盛运这条老狗到底钻营出来了。哎，四哥，你是没见过丰盛运这个人呐，大下巴铲子似的就这么翘着。他一边说一边翘起下巴，一吸一吸的，好像嚼什么东西似的，逗得胤禛胤祀都笑了。胤祀笑着说，哈哈，四哥，叫你们回来还是为了清理国库积欠的事儿。施世伦已经上任了，你还别说，这人还真挺有风骨的，皇上也很看重他。如今呐，该还的账已经还上了，咱们兄弟里头啊，只有老石一时还没还清，外镇里头呢，也还有一二十个，像曹寅、穆子胥一帮啊，有的是真的还不起，有的呢是跟着皇上几次出兵放马的将军，这些功劳情分在那摆着呢，很难下手。上一次我见老师，哎呦，他急得不得了啊，就等着你们二位回来呢。说着他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，又接着说，其实啊，老石是个二五眼性子，还好办，像曹寅、穆子胥他们那都是万岁爷的老侍卫了，打从康熙元年一直到如今，生生死死风风雨雨的都和皇上一块滚过来的。其实他们欠国库的银子，表面看是他们借的银子，其实还不都是主子花了几百万两银子，就是砸锅卖铁敲鼓熬油，恐怕他们也还不起呀、啊、这可是件难事儿呢。胤禛一边静静的听，一边揣摩着胤祀说这番话的用意。突然他好像明白了，胤祀好像是为这些人说情，便不紧不慢的接过话茬说，哦，老爸，我看这事儿倒没什么难的，还不起账的我们心里有数，皇上也知道，逼急了皇上自有章程保他们。至于老石，呵呵，平常他最听八弟你的话了，你劝劝他不要为几个钱伤了体面，我虽然穷也可以帮他几个，前人撒土迷后人的眼睛嘛，我不能不顾公义，也不能不顾私情。胤祀万万没想到，他说这番话的意思啊，的确是想替老石说个人情，但是刚刚试探着说了这么一丁点儿，就被堵回来了，而且堵得严严实实的。他不由一愣，笑着说，哎呀，四哥办事啊，真是叫人不能不佩服啊。其实呢，老九、老十还有老十四管着黄庄，平常呢和我走动的稍微近一点，其实啊他们也很尊敬你，但是呢又有点怕你。就连我见了你原本有一肚子的笑话也都给憋回去了。印祥却好像没听出来两个哥哥在斗心思，用手指弹着杯子笑着说，哎呦喂，我说两位哥哥一见面就谈公务，你们也不累的哈。哎，八哥，我可是还有事儿求你呢。哦，是吗？ 老十三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
哎呀，八哥，这回啊，我臭揍了九哥的一个奴才，想请八哥你呢，在九哥面前替我周旋几句。
说到这儿，印象收敛了笑容，又接着说：听说那几个戏子是九哥叫奴才们给八哥你买的，我瞧着其中有一个不错，八哥是个大方人，就送给我怎么样啊？
老八印四一听就明白了，老十三想要的那个姑娘叫阿兰。
这印四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？
咱们在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，印四是个消息非常灵通的人，他耳报神多嘛。这件事啊，任伯安早就向他禀告过了，他虽然心里非常的清楚，但是却故意愣怔了一下说：啊，什么？十三弟，你说的都是什么呢？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明白呀？
哎，我府里没有奴才出去啊，也没买什么戏子呀。
又转过脸来对胤禛说：四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最不爱看戏了，前年老石弄了几个人硬要送过来给我，我呢倒是收下了，但是回头一问呐，人家都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千里迢迢卖到北京，怪可怜的，我呢没忍心收下，一下子都把他们打发回去了，
敢怕这回是不是有人假冒我的名义在外头做这件事呢？
回头啊，我倒要好好查一查呢。
胤禛这才把他们路过江夏镇，住在刘八女的庄上，如何碰到了阿兰姑娘，阿兰如何泼了胤祥一身洗澡水，胤祥又如何大打出手教训那个叫老胡的事儿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的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：其实啊，本来我也不想管这些闲事儿，后来听他们在隔壁鬼哭狼嚎的，实在不成体统，这才叫老十三去管教那个姓胡的奴才的。
胤祀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哈哈大笑：
哈哈哈哈哈哈，好，真好哎，老十三，好一出英雄救美人的故事啊，何其妙哉！不过人确实不是我的，
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既然这事儿十三弟关心啊，又连着我的名声，我呀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，不过时间得打得富裕一点，你容我慢慢去办。哎，要真是老九的人，十三弟你尽可以放心，全都包在我身上了。
胤禛掏出怀表来看了看，站起身来说：
哎呦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们得赶紧去驿馆了，话呀没个说完的时候，留着以后再说吧，明儿还得见皇上呢。
胤祀也不挽留，站起身来一直把他们送出了大门。